这一段日子啊，确实是挺沉重的，对于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来说，华人来说，特别是我们这一群基督徒来说，在海外的基督徒来说，我们有太多的牵挂，太多的心里的挣扎难过。你知道，我们到了美国这个地方，我们是寻求一个平安的生活啊，我们是为了寻求一个更美、更好的生活。可是今天中国所发生的事情，虽然是在地球的另一面，但必定那是我们成长过的地方。我们必定是华人，我们也是中国人，我们的亲人还在那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一个国家，这一块土地生灵涂炭，国家处在这么大的一个灾难之中。我想每一个人这一段时间我们都睡不好，我一直这一段时间每一天基本上是。哎呀，晚上一到深夜的时候，我就不自觉的就会拿起手机去刷屏，去看一看，最近发生什么事情，看一看中国的情形。不知不觉，我们也已经进入了21世纪的第20个春天，2月4号也立春了，本来是应该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可是这个季节好像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人还是很软弱啊，心里面确实是我们今天的情形啊。昨天一场大雪给我们很多的孩子带来了一些快乐我想春天既然已经来了温暖阳光灿烂的日子不会遥远了，所以我们也要为今天这个时代祷告，为我们的中国来祷告，为我们国内的亲人来祷告。为亚洲来祷告，为整个世界来祷告。这一场瘟疫可以说不仅只是不再是一中国的事情，它乃是整个世界的事情。一场瘟疫从武汉开始，现在席卷了整个世界。我们看到非洲东非10多亿的蝗虫在那里肆虐，很多的人今年就没有粮食了。我们看到澳洲这个大火已经烧到了首都堪培拉，我看到中东的战争依然没有止息，土耳其开始入侵叙利亚，整个世界就处在这样的一个动荡不安之中。我们能说什么呢？我们只能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要警醒自守，警醒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苦难中有3种人，一种人呢是绝望到失去盼望活不下去的人，失去盼望了活不下去的人。我这一次看到很多的新闻，看到很多的这种视频都是现场拍出来的，我看到那些在疾病中的瘟疫中的那些百姓，他们有的被隔离。他们有的被送进了这一个叫方舱医院里面，方舱医院大家知道吗？就是很大的体育场，里面的那一个床位啊，一个挨一个的摆在中间，250个病患只有2个医生，没有吊水，只是给吃一些消炎药抗生素。那一个老年人说打水都要走很远的路，因为他要在体育场这一边走到那一边去打水。里面臭不可闻，因为人多了，那种绝望啊！每一天都要看有一些人就病到，真的是没有办法。就是现在，你知道，在这种环境中，在这种光景中，连人都没有办法了，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已经还有的人因为没有床位，就在家里面隔离隔离在家里面。我有一个姐妹说没有办法，她爸爸得了这个病，她要被隔离。隔离以后，他一家人都要隔离。他父亲还好，现在好了一些了。最后家里面不行了，最后拉到宾馆里面去，整个宾馆全部都是有症状的人，在里面啊，每一天啊也不能出来啊，只是有人专门穿着防护服给他们送饭，送到门口有一个代表出来拿上去。里面人也是每一天都会有人少去啊，你知道在那种环境中，人会变得非常的绝望。你看有一个人在那一个楼里面拼命的喊哭丧的喊，她没有盼望了，因为她丈夫不行了。所以今天在这个世界中， 在苦难中，你知道人面对苦难的时候，人有时候会很绝望的，因为我们是人，我们太有限了，绝望的活不下去。还有一种人呢，是在苦难中挣扎的人，不惜代价要存活下去的人。你也看到有很多的人，他为了存活下去，他不惜代价，他想方设法，他一定要想办法去存活下去。我看到有一个年轻人，他带着自己的老婆、自己的孩子，他开着一辆车，他跑到了山里面去了。他到山里面去以后呢，他搭了一个帐篷，在那个地方呢，他采购一些这个食物，然后呢就在那地方开始自己就过一个隐居的生活。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去秦岭去更远的地方，去深山里面带着食物，带着食品，在那里去生活。每一天就是自己带着水带着一些水，他说我们要度过这段日子，真的是孩子还很小。所以你看有这种情况，在苦难中挣扎，不惜代价存活下去。还有一种呢，就是安静的思想生命的意义，从造物主那里来寻求答案的人。基督徒是有这样的恩典和能力，也有这样的出路可以去面对苦难的，弟兄姐妹。圣经中给我们很多的这方面的教导，我们也看到许多的属灵的这些伟人，无论是约伯还是摩西，你看他们都是经历过苦难的人，但是他们对神都心存敬畏，从上帝那里寻求生命的答案。诗篇九十篇，它是一篇非常了不起的著作是一首诗，是摩西在晚年的时候写的。我们透过这一篇诗歌，我们看到摩西对生命的定义，我们看到他对人生的叹息，在叹息之间，让我们看到造物主的伟大与永恒，也让我们看到人类的有限和无助。神的无限，神的伟大，神的永恒，可是人却是这样的有限、渺小又无助。我们今天该怎么样才能够找到生命的答案呢？前几天有一个姐妹，她是这样的，她是南京人，她的妈妈呢因为脚有问题，然后呢去上海去看病，到上海看病，结果呢就爆发瘟疫了，回不来了，困在虹桥这个地方，她的社区里面全部封闭，不能出来，那怎么办？她自己也很，医院也去不了了，因为她妈妈在医院里面，医生就跟他说，你妈没有什么大病，你赶紧接回去吧。他就回去以后出不来了，怎么办？他就给我发了个信息，他说这个今天这个光景我已经看不到什么盼望了，在末世的时候请你告诉我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做。我说其实圣经已经给我们答案了，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只有忍耐到底。现在很多的情形已经是不能是人所控制的我的表妹她是回国回乡探亲，在江苏徐州，但是她家呢是住在苏州昆山这个地方。她回去以后过了年就回不去了，公司也停止了，但是她要回家她要回昆山然后到了昆山的时候，车已经排的那一个高速公路的那个入城的那一个城简直是没法。最后警察来了以后说拐回去，哪里来哪里回去。他说我是昆山户口，他说没办法，你没办法进去，现在所有都封了。他怎么新闻没报，但是这是地方的政策他不给你机会。所以你知道现在今天所面对的挑战是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到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中，我们该怎么去面对眼前的挑战和困难？我们难道要在夹缝中生存吗？我们还是在痛苦中不断的去挣扎有一个牧师跟我说，他说哎呀，他说你看看教会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停止过聚会，可是现在很多教会不得不停止聚会，就连新加坡的教会，新加坡有一个叫生命堂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有两三百人，因为有一个人他得了这一个确诊了，整个教会就停止聚会了。 所以很多的事情让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想象。摩西他能够对人生发出这样的一个叹息，是因为他人生经历了许多的苦难。我们知道摩西他出生在一个苦难的岁月，那个时候埃及人不给希伯来人存活的机会，苦待他们，摩西生下来就被母亲丢到了河里面去了，最后被埃及的这一个法老的女儿给收养，成了埃及王宫中的王子啊，我们说他是埃及王子。他在王宫中成长，可是却是希伯来人的血统，他学尽天下的学问，大有才能，却凭着血气和满腔的政治抱负想拯救希伯来人脱离埃及人的手，结果呢他杀了人成了逃犯，在旷野流浪40年，成了一个年暮垂垂的80岁的老人啊，连话都说不清的时候，耶和华神在荆棘中向他显现，呼召他出来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你看这一个人的人生是非常丰富的，他有过高山，有过低谷，他又被神呼召出来啊，带领以色列人又走进旷野，最后死在旷野之中。所以他用他的生命啊，写了许许多多的诗歌，他也写下了啊摩西五经律法书，他为今天的基督徒包括今天的世代都留下了许多美好的真理和教训，成为今天我们现代人的座右铭。诗篇90篇是一部是他人生中一个最啊最杰出的一个啊一个最辉煌的一个杰作啊。诗篇90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90篇的1节到6节啊，这一部分主要是讲摩西赞叹上帝的永恒伟大，叹息人生的短暂与有限。摩西说啊，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怎样割下枯干。所以摩西感叹他说，哎呀，上帝是这样的永恒伟大，可是人的生命是这样的短暂渺小，这样的有限。那第二部分呢，是在诗篇的90篇的7节到第10节，这里说什么？是因为摩西说，因为人的罪恶在神的震怒之下，所以人的一生啊，如一声叹息，唉，就去了啊。人的一生，人的生就像一声叹息，就没了。人的死什么呢？人的死就如飞而去了，如飞而去了。第三部分是什么？是12节到第17节，摩西向神的祷告和祈愿。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说上帝的永恒伟大，人生的短暂与有限。伟大的创造主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他本来就应该是人类的居所，他创造宇宙万物，地于世界未造之先他已经是神了，他已经是神了。神说什么？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上帝是这样的伟大，这样的无限，这样的永恒，这样的奇妙。然而人类的最大的悲剧就是不认识神。上帝创造了我们，我们却不认识他。我们的悖逆与不信使我们与神隔绝，尽管如此，上帝依然在人类的命运中掌权。今天人类不管你是科技多么的发达啊，你的国家是多么的富有，军事多么的强大，你无法和上帝对抗的。用脚踢刺啊是难的。圣经上说，按照命定，人人都有一死，而且死后有审判。上帝用尘土造人，又使人归于尘土。 可是只有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才能与神和好。我们本来都应该是灭亡的，但是因着基督的爱，因着基督的救赎，我们与神和好，永远的居住在上帝的居所之中，这是神给我们的福分。阿门。你知道我们今天面对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的挑战，可是在我们的心里面一定要有盼望，千万不要惧怕。人的一生啊，总会过去的，但是一定要记得我们的归属在哪里，在神那里。上帝是我们的居所，是我们的居所，我们永远都不会灭亡。阿门。
阿门。
所以摩西在这里歌唱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不管这个世代如何的悖逆，不管人是怎么样的不幸，但是你我被上帝拣选的人，我们已经与神和好了，我们就不再灭亡了。我们要有盼望，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心里面要有确信的把握，一定要信靠神，一定要有信心，要有勇气，在苦难之中要站立得住。神创造时空，不受时间的限制，在神的眼中，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然而我们的生命啊，却常常像水一样的冲去。人的一生啊，就像睡一觉一样，早上呢啊，就像早上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枯干了。所以大卫他祷告说什么，他说，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我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人的生命啊，实际上是非常短暂的，非常短暂的。雅各也指出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我们要珍惜生命，珍惜生命。人的一生真的是你不知道哪一天就离开这个世界，真的不知道。葛贝里牧师他的岳父啊，当代著名的这一个这一个布道家葛贝里牧师啊，他的岳父中人富医生，他写过一句名言，他说什么呢？只有那些准备好面对死亡的人啊，才是真正准备好生存的人。所以说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你是否已经准备好，能够更好的活下去。1月26日，大家都知道这一天，那是一个星期天啊。当时我记得 Patrick 说了一句话，在这个餐厅的时候，他说 Kobe 死了， Kobe 死了，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一个人，2亿的身价啊，这是一个全世界很多人都都很尊崇的一个明星，他这么年轻，和他一同逝去的还有9个人，其中包括他的女儿安娜。我们知道科比他真的很了不起，从人的眼中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对吧？那很多的人都是他的粉丝，可是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说没了就没了，可不可惜？一个再了不起的人，一个再优秀的人，一个在人的眼中看为多么成功的人，可是在死亡的面前，就是这样的无助。所以摩西说，人生啊，真的就像夜间的一更，就像水一样冲去，就像沉睡的一宿一样，早上生长，晚上就枯干了。弟兄姐妹，今天你我的眼光不能再盯在今天这个世界的得失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经历的一切都要离去，我们要转眼归向神。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的，人生留下的只是一声叹息，如过眼烟云，不再被纪念。 我们要仰望那伟大的神，思想我们今天有限的人生，要怎样活着才有价值，才有意义。第二部分，摩西说，他说人的罪在神的震怒之下，人的生命就像一声叹息，人的死如飞而去。我们都生活在这一个充满罪恶的时代，所以人是怎样生在罪中，长在罪中，活在罪中。世界充满了罪恶，世界充满了死亡。你知道今天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常常用一种方式，好像用一种正能量的方式来改变周围的环境。所以你知道在中国常常有人说我们要喊一些口号，什么口号？叫正能量的口号。喊正能量口号是当然是好的，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喊口号而已，我们喊的这一个能量再正，也都无法掩盖人类犯罪的事实。甚至有时候你为了讲一句真话，我请问弟兄姐妹，真话是不是正能量？是，对不对？可是有时候你知道吗，为了掩盖一些可怕的事情，有时候人会把谎言也作为正能量。你只要不去说事实真相啊，你就是做了正能量。你知道这个也是很可怕的。所以你像李明亮，对不对？他看到这一个事情的真相，他要讲出来，但是他讲出来的结果是什么？他把这个事实真相暴露了。这八个勇士，他说发现了像 SARS 一样的病毒出现了。那可能从一些人的角度来说，你这是散布什么恐慌信息，对不对？你是散布什么？你是制造恐慌啊，对吧？中国现在需要的什么经济建设？需要的是经济，需要稳定。你这样讲这些东西，你是散布信息，你是怎么让人变得这个？你怎么能够让一叫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那怎么办？就是以谣言者给你定罪，就训诫嘛。公安派出所就要找你谈话，让你签字认错。可是问题在哪里？事实就是圣事，事实啊，再多的谎言都掩盖不了事实。结果是怎样？我们看到李明亮走了。昨天看一个牧师，他写了一个台湾的一位牧师，他说李明亮他是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人，他用他的诚实唤醒了今天这个时代有良知的人。突然间我用微信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能够看到整个微信朋友圈全部刷屏都是李明亮的信息，这么多，几乎每一个人都在刷他的屏，很多的人在怀念他。其实他也不是一个英雄，他也软弱，他被找去谈话的时候他也惧怕，他心里面有恐慌，他害怕，但是他讲出了事实真相。他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个声音。所以李明亮走了，这真是一个这么年轻，才30多岁。你看科比也是年轻，他也年轻，两个人都走了。但李明亮的走离去，他却是走的是被人这么多的人觉得伤心，觉得可惜，这么的惋惜啊。很多的人是不关心别人，你知道今天中国很多人谁关心谁啊？可是你知道李明亮走了以后，有人就在那地方给他写了很多的诗歌。我看到在北京通州河那个大河那个大堤上面啊，因为下大雪嘛，有一个人在那地方忙着写写完了以后，看到几个字，送别李文亮啊，五个大字。很多那个居民啊，在那个楼上看那个河堤上看得清清楚楚，送别李明亮。然后这个人呢，在那句话的最后就这样倒下去了，变成一个感叹号。你知道多这一个照片被拍出来，这一个镜头被放出来的时候，感动了多少人？所以弟兄姐妹，今天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可是人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用谎言来掩盖罪恶。他用谎言来掩盖这一个发生的事实， 如果没有李明亮和这八位勇士，今天这一个疫情恐怕比现在还要糟糕。所以我们说世界卫生组织称他为什么叫吹哨人，联合国说他是吹哨人啊。所以弟兄姐妹，吹哨人就是那第一个报警的人，他报了警，他吹了哨，他被定了罪，但是他也是救了很多的人。所以感谢主。有人说他去参加过华中理工大学博士班的查经班啊，但是没有证据说他曾经做过绝志的祷告和受洗。但是呢，这一个李文亮他已经在查经班待了很长时间，他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人，所以巴不得他是已经得救进入到神的国度之中，所以求神来怜悯。弟兄姐妹，每个人都会犯罪，但是犯罪以后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神？先知以赛亚在圣殿中看到上帝的圣洁和荣耀时，不由得喊着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他看到自己是一个需要怜悯的罪人，因为我们今天活在罪中，我们对罪是常常是麻木的，因为我们对罪已经习惯了，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上帝对罪恶的那一种恨恶。神是这样的圣洁，一点都不能容忍罪恶的存在。我们人类对世界的这一个罪恶看的什么都看习惯了，都看惯了，但是神不一样，一点点的罪在上帝的面前神都要审判。上帝的眼中不管是大罪小罪都是罪。两杯水，两杯纯净水，两杯能喝的纯净水，一杯掉进了十只苍蝇，一杯掉进了两只苍蝇，都是不能喝了。所以说罪不管大和小都是罪，在神的眼中罪就达不到标准。可是问题在这里，今天的人活在罪中，他不愿意认罪。圣经上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基督徒很多也是如此，我们常常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却拔不出来，真的是求神来怜悯我们。摩西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我们一生的岁月就像一生的叹息。我们在世界上追求的无非就是我们自己的渴望的东西，都是自己的私欲。有一天这个世界都会过去的，地上的国家也会消失的，人类的一切的荣华都会被摧毁，但是神的国度却永远长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趁早醒来。今天一切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会过去，我们要敬畏我们的神，因为人的一生就像一声叹息，一辈子就结束了。摩西说我们一生的年岁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但是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重返，转眼成功便如飞而去。摩西用劳苦愁烦这四个字来形容人的一生。劳苦愁烦，传道书2:22-23说，人在日光之下的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的心也不安。这是什么？虚空。这是虚空。什么是劳？你看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忙忙碌碌，缺少安息，人不停的忙碌，就是今天人的光景。我的同学他这个做生意啊，我说疫情这么严重怎么做，他说那也得赚钱啊，也要赚钱，然后千里驾车从这个苏北一直驾到浙江杭州疫区重疫区。我说真的是不要命啊，为了赚钱想办法透过不同的方式进到这一个城市，因为杭州也封了嘛，他用不同的方式进去了，进去能赚到钱吗？不能赚到钱也要看着那个地方，你知道人就是这样的。所以我问他，我说你在关心什么，他说我什么都不关心， 什么都不关心。我说现在国家现在面临这么大的灾祸，你不关心吗？他说与我无关，我现在想的就是我这个公司怎么能保存下去。你看这是自不自私？我听了以后我都很伤心，我差点跟他吵起来。但是我想，哎，就是这样的，怎么办？不信主的人就是这样，这个光景怎么办？很可悲啊，很可悲。他还在这种光景中，他还是想的是自己，他没有想到国家都到这个份上了，我应该能够做些什么，或者是我不要乱跑了，我在家里面好好，哪怕就是两个月待一下，或者是一个月再多坚持一下，好不好？不行，不行，他还要打电话给他们公司的人要来上班。啊，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去的了，他还要让人来上班。所以人是为了赚钱啊，真的是就是这样拼命的忙碌，没有安息。苦是什么？我们是世界就充满了疾病、天灾人祸，很多东西突然来到，让人措手不及。这个世界就是充满苦难的。愁是什么？多少的人在忧愁中度过？我们不能去数算恩典，却天天数算愁烦，数算过去的得失，我们斤斤计较，我们虚度光阴。人的生命啊，在基督耶稣里面啊，一定要潇洒起来。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一定要潇洒起来，你要充满喜乐。保罗在腓立比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中，他在监狱里面他依然充满喜乐。忧愁只会损害我们的健康，损害我们的身体，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帮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我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一定要活出喜乐的生命。烦是什么？就是忧愁嘛，就是烦恼嘛，每天都会遇到挑战，遇到烦心的事儿。可是问题是我们烦有用吗？一点用都没有，解决不了问题。保罗说，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与基督同死了，所以向着世界是死的，不再有反应了。遇到烦心事，如果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把这些烦心的事情啊钉在十字架上啊，让他就是把它交给神啊，不管了，或者是我们这一个人和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死了，遇到烦心的事儿，我们没有反应了啊，这才是怎么样？这才是真正的得胜。不要让烦心的事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要充满喜乐的活在神的恩典之中。所以我们要看到人生的有限。摩西用劳苦愁烦来总结人生，就是这样的，充满了劳苦愁烦，但是我们仍然是能够找到生命的答案和盼望。最后摩西，我们看到这一个钻石号这一个游轮，你也知道哈啊，好像是生多少人了？现在是好像六十四人了，还是67人了？这一个游轮是多么的，这一个很多人都是梦想去坐这个游轮，他从走过新西兰，走过澳洲，到新加坡，最后到日本。可是就是因为里面有人出现了怎么样，出现了这一个被确诊的，整个游轮的人都下不来。我昨天看了一对英国的夫妻啊，他们在这个游轮中，他们还有阳台还好，那没有阳台的怎么办？就封在那一个小的那一个密封舱里面14天啊，很痛苦的，非常痛苦。所以说求神来怜悯。人生就是这样的，充满劳苦愁烦，劳苦愁烦。有时候我们想从这个世界上寻找快乐，寻找这一个幸福，但是结果是什么呢？结果突如其来的事情就给我们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中。那一天我看到他们有一个人用日本的国旗上面写了几个字，说什么我们缺什么医疗物资啊，就放出来。还好在日本这个地方对他们及时的照顾，但是这些人都在里面待着不能出来啊，有很多人啊，这些孩子你知道在那里面狭小的这一个空间里面，不光是这一个游轮，好像还有其他游轮哈、啊。我好像看到是在这个新泽西最近也是有一个游轮啊，也是刚刚上岸，好像是还有其他的地方，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游轮啊。游轮是 cruise 是非常好的，你知道我们都梦想做 cruise， 对不对？在里面有吃有喝，对不对？啊，有玩的啊，在里面能吃山珍海味啊，不费啊，想怎么吃怎么吃。你说在那里面突然间遇到这样一遭的事儿，你说怎么办？对不对？ 突然间从天堂一般的生活，他们就要像监狱一样现在天天过的，很痛苦。所以弟兄姐妹，人生就是这样充满劳苦愁烦，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来了。所以真的是求神怜悯，求神给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摩西有一个祷告，他说向神，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这里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回转，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赐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中所做的功，我们手中所做的功愿你坚立。这一段经文啊，摩西有四个求，四个祈求啊，四个祈愿，四个祈求和四个祈愿。这四个祈求是什么呢？说求你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主教导我们要数算自己的日子，不要在浑浑噩噩中虚度光阴，不要在罪孽和过犯中浪费生命，让我们有智慧的生活，过有意义的生活。今天我们的生命一定要活得有意义有价值，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将来是往哪里去。世界是总有一天会过去的，我们的每个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问题是我们往哪里去，我们一定要很清楚，有确切的把握，我们是要到天国那里去，到神那里去，到上帝那里去。我们要去那里干什么？我们要与神同在，而且我们要得着那永远存留的不朽坏的冠冕，要得神的赏赐。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在世的日子，我们要珍惜光阴，我们要殷勤的侍奉主，要爱主，要爱神，要爱主，要有一颗渴慕与神同在的这样的一颗心，每一天与主同行。我们要预备好自己，每一天就是这样，天天都要寻求他，渴慕他，给我们一颗智慧的心，千万不要只在世界中寻找出路，在世界上寻找答案。你在世界上没有答案，只有神那里才有答案。要爱惜光阴。今天的世界啊，是充满了罪恶，所以保罗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们要宣教，我们要传福音。你说哎呀，我带着孩子怎么出去宣教好不好？支持那一个宣教士，支持那个宣教士，支持他，他去宣教你支持他，为他祷告。他在宣教的第一线，在工厂的第一线，在印度，在巴基斯坦，在中国，在俄罗斯，在乌克兰，我们用金钱来支持他，让他在那地方宣教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这就是为主做工，为他祷告，支持他宣教。我们一定要做，一定要明白神的旨意，在传福音的份上有份啊，这个使命上有份。第二，求什么呢？求纪念。第一求智慧，第二是求纪念。说求你回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主不要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要照神的恩典来怜悯我们。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我们也要求耶和华连续敬畏他的人。今天我们都要求神的怜悯，如果不是神的怜悯，我们没有办法能坐在这个地方。我们每一天都要求神来怜悯我们，饶恕我们的罪。我们要常常向神来悔改，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来医治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做错了，我们就回转，我们就回转。第三是求赦免，求赦免啊，求主不要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 要照他丰富的怜悯啊来怜悯我们啊。最后是求恩宠，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弟兄姐妹，神的心意啊是要让我们喜乐，神的心意不是让我们在这一个世代中活得这么愁苦啊。愁苦不是神的心意，纵然今天有苦难，可是神依然希望我们喜乐有盼望。纵然今天我们面对许多的挑战和打击，但是神依然让我们活在他的平安里面。内心的平安是我们面对今天这个苦难的强大的动力，这一个力量是不能被战胜的。外面再大的苦难战胜不了我们里面的主耶稣。阿们，感谢主。最后摩西有四个愿望，他说什么呢？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今天我们都要盼望渴望看到上帝的作为，纵然今天这个时代充满了危机，纵然我们处在是这样一个恐怖让人觉得惊惶的时代，纵然今天瘟疫这么的严重，美国这么严重的流感，甚至美国的流感死了10000人啊，但是我们怎样，我们依然要盼望上帝的作为，我们要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他的恩典在我们教会里面，在今天这个时代中，上帝依然要做工，他作者为王。他说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因为神不光要赐福我们，也要赐福我们的下一代，上帝要赐福我们这一群人，也要赐福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儿女要因着我们的信仰而蒙福。所以弟兄姐妹，千千万万要记得，我们在这一个苦难面前，我们不可以惧怕，我们要将我们对神的信靠这一个生命在我们的儿女面前展现出来，在他们面前做见证。第三说，愿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我们要渴望上帝的荣耀降临在我们这个生命中，使我们这一群残缺的、这一群不配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可以进入到神的荣耀之中，我们能够领受神的荣耀，能够在神的荣美、神的荣耀中，我们能够毫无惧怕，站在神的耶稣基督的恩典中，我们向这个世界夸口，我们说耶稣基督在我里面，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我不惧怕。世界充满了恐慌，我们的里面充满平安；世界充满了苦难，我们的里面充满了恩典。所以今天我们都要祈求耶稣基督的恩典恩宠要浇灌在我们的生命中。最后说，愿你坚立我们手中所做的功，我们手中所做的功愿你坚立。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上帝都会纪念的，不是白做的，求主来纪念我们，怜悯我们。今天来的人很少，自从发生这一个中国爆发疫情之后，教会来的人就越来越少，但是你们来了，这是上帝带领你们来的，是神带领我们来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中所做的一切神都看得见，我相信神必照着我们所行的赐福于我们。阿们，感谢主，我们来唱首诗歌。